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我们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人事管理力了。
没错。
那相信大家也知道，人事的问题百百种，通常呢处理起来都蛮麻烦的，对吧？
要沟通都蛮麻烦的。
没错。涉及到人的混乱，常都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在处理。不过呢，我们今天呢就只着重在其中一个人事管理的问题，也就是管理分配上导致的混乱。我这边指的分配是指可能工作的分配啊，职责的分配等等这方面的事情。
嗯，
其实管理的问题它不见得只一定直接是企业主造成的，
对，可能是底下的一些中阶主管啊，或是其他的不同的员工造成。
有时候是可能是主管问题，也有可能是员工的问题。假设是这个管理的问题是中阶主管造成的，也不见得企业主会知道，但是他就会在企业主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影响整个公司的运作嘛。
对，
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因为我们自己在职场的经验比较少管理职的经验嘛，所以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去分享，可能我们各自遇过的看过的有关管理的混乱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主题。
好吧，
那我想要问 Angela，你有没有自己亲自体验过管理啊，或者是分配上的混乱？
一言难尽。
没关系，你说说看嘛。
我是有遇过那种，其实公司在制度上没有很设计的很全面，所以变成是靠人在管人。
嗯，
然后中阶的主管在管底下的其他的员工的时候，可能那个中介主管就是想到什么事情就会突然召集大家然后来一起讨论，可是没有在控那个进度，变成他心血来潮想要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变得你得要停下你手边正在做的事情然后来配合这个召开的会议，但其实可能他召开的这个会议并不是最急的事情。
嗯，
就只是他突然想到的要想要讨论的东西，那停下来手边上的事情可能是比较急，或是这个时间点已经预先安排好，那我就得要中断，所以就会造成工作上很难执行。
哦，原来如此。好，那平衡打击一下，所以呢我先站在主管的立场。
嗯，
那有没有可能是maybe 这个中阶主管在管理不止你或者是其他的下属的时候，因为下属的反应不佳导致他必须要这样子时常的去开会追踪进度呢？
也是有这个可能，但我觉得最根本其实是要一开始就设计好这个回报机制吗，或是沟通的这个追踪进度的这个机制。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偶尔真的是需要大家聚集在一起集思广益，但是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召开会议就可以解决的，就像比方说你刚刚说的要追踪什么事情的进展，那可能可以用写下来的方式询问，或是公文的传送来询问，就可以解决这个不知道的问题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开始公司在设计内部如何沟通这部分没有想好该怎么做，所以变成大家都是习惯性的直接找到人来问。
嗯，
所以就会比较难安排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也不见得一定说是那个中阶主管的问题啦，有可能就是因为习惯性的做法并没有一个专门的管道在处理，也许是进度的追踪回报，或者是例行公事这种其实不需要开会讨论的事情。
对，
可是因为没有，所以可能就习惯性的说那不然我们开个小会开个小会，当然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但实际上这样子的开个小会开个小会就有可能会影响到的是实际执行层的时候在工作的状态会一直被 打断打断打断。
对，
不过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你待的那个你之前待的那个公司规模是怎么样啦，不过应该其实蛮多中小企业大概都没有什么真的很完善的这样子的制度吧。
对
对啊，就像我们之前在澳洲待过的很多小的公司，他可能就人不多，所以也很习惯性的会有什么事情就是都是用直接用讲的，其实这也是最直觉的方式嘛。
嗯，
你不会想到事情需要用写下来的去递送。
对，
我现在花时间写下来去讲一件命令递送给你，跟我直接跟你说哎，你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这样子感觉起来比较快嘛。但写下来的一个优点其实就是有记录嘛，可以被追踪。
对
啊，讲的就是凭记忆嘛。
对，有可能会忘啊，或是大家怎么样，然后突然想到才会想说哎，对好，有这件事情，那我要来追踪一下，或是我要来赶快做一下。
嗯，
对，就有可能会忘记。
对啊，像这样子的管理上的一些状况，我觉得可能是可以透过制度来避免的。
对
对，不过这个就是要企业要好好思考该怎么导入啦。
有建立好怎么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其实就可以避免掉很多来回的沟通。如果制度建立好，大家都遵循着一个沟通的系统来传递沟通，然后确保进度，确保事项有被完成跟进度有按照那个时程来进行的话，那其实就可以避免掉很多大家不知道时程啊，或是大家不知道进行到哪里了，然后还要来回的沟通所浪费的时间，
花一次时间省下接下来所有的来回确认嘛。
没错，
这真的蛮重要的。那我自己呢，我之前在打工的时候我也有当过类似主管的职位。
嗯，
现在想一想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蛮鬼的嘛，也没有到蛮鬼，但我觉得有一点是自找麻烦啊。
嗯，
就是我虽然是在主管的职位，可是我其实没有真的，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真的发挥到我主管该发挥的管理的责任。
嗯，
所以变成是我手底下有一些人，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使用他们。
嗯，
然后我也没有去给他们做一些该做的培训，所以就变成我自己的负重很重。
然后他们很闲，
然后他们，我只能给他们做一些跟我现在需要人手的事情无关的事情。
Oh.
因为我会觉得教他们花太多时间。当然对我的下属来说，可能他们不会觉得我很扰乱他们或什么之类的。可是相对来说也是我等于就是扰乱了我自己嘛。
嗯，没错。
对啊，我明明是主管，我明明有权限也有人可以让我使用，但是我没有妥善的使用，最后还是我得承担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完成，然后我自己得加班处理的这个状况，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那除了个人经验之外，你还有其他吗？或者是你有没有看过其他人类似这样子管理的混乱？
我现在没有特别想到，但是我觉得很多公司会遇到的其实比较多是没有在管理吧。
哦，怎么说？
我觉得因为很少有公司教管理者要怎么去管理，当一个人被摆到管理者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他不会知道管理者该怎么做，
对，
该怎么带底下人，或是该怎么让底下人上手，这是没有被教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就是各凭本事嘛。
的确
是、就
是、
对啊，可能有些人比较有天管理的天分，那他就可以做得很好，他可以充分的利用底下的人，然后让底下人运作很顺畅，然后朝着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但是大部分不会特别教要怎么去管人、
嗯、
或是该怎么样去做好管理者的这个职位，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缺乏管理知识，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就像你刚刚讲的，可能像你身为主管，然后可能你很忙，可是你底下人你不知道该怎么带他们，所以他们很闲。
嗯，
或是像我刚举的例子，就会造成各种各式各样的混乱。
被你这样一说，我仔细的回想一下我过去的职涯经验。
嗯，
的确，你要说真的遇到很瞎或很烂的主管吗？没有啦。
对，
但是你要说真的遇到很好很会带的主管吗？我觉得好像也很少。
嗯，
大部分就是 其实就是你知道他领的薪水比你多，他是你的主管，
对，
你要签的东西要给他签过，
嗯，
大概就是这样，你们之间的交流可能就是这样。那他下的命令，以我有做过金融业的行政嘛，其实金融业的行政刚好我们那个部门负责的说忙也不忙，所以其实我的主管真的要说带领我去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嗯，
可能好像也不知道我们这样子的行政部门在那个公司能够带给公司什么样子的目标所以他可能也很难真的说要管什么事情吧，
嗯，
啊，事情就那么多嘛，
对，
啊，我就是分配给你做这件事情，分配给你做这件事情，分配给他做这件事情，他就这样。但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能不能再做得更好，我个人是不讨厌他啦，因为他没有对我有什么情绪上的伤害或者是奇怪的要求，
嗯，
但是如果我们就纯粹非常理性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也许他的工作可以再分配的更平均一点点。
对，
像我个人是不太忙，有的人超忙有的人又还好，那个工作的量的分配好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平衡。
那你们的工作都是他来指派吗？还是你们有特别固定某些领域是你们自己负责工作？
主要都是他指派，但是因为我们一入职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做这件事情了嘛，那我们接下来就做 那个行政嘛，那行政的工作倒不是什么真的很特别的工作，他就是按按电脑那种印印文件啊那类的事情。我其实好像负责的就只是上一个离职的人做的工作，
嗯，
所以我就去做他做一样的事情啊。另外一个人进来就是也是负责另外一个人，
另一个离职的人
做的事情，对对之类的。因为就我所知，在我们入职之前，好像我们这个小小的行政部门也有一些人员流动啊，对，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其实我们新旧差蛮多的。我们是一个六个人的小部门，我的主管跟下面两个职员大概都是做很久，二十几年那种，
嗯，
剩下三个人，我跟另外一个人是同一天入职的，
嗯，
然后另外一个比我们早一点入职，大概就早一个月而已，
对。
然后我坐的这个位置的人好像他是不知道是请产假还是怎么样，然后后来就干脆就结束了这样子，
对
对。所以行政的工作其实就那样，也是挺无聊的，
嗯，
但是如果你的行政量这么多的时候，其实某一部分可以分派给，就是平均一点的分配给不同的人做，他就会都比较平均啊，因为他的那个他的工作量其实并不会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
对，
相对稳定啊，比起那种业绩型的，或者是因为是金融业嘛，有一些可能是股票部门或什么之类的，他们那种有为公司带来收益的部门，他们可能变化一定相对比较大嘛。
嗯，
可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填填文件的就其实还好，每个月或每年你可以预估出来要出的文件大概就长那样了，所以其实可以做一个更合理的分配啦，
就是把人员的使用率最大化。
但我觉得可能遇到的问题就是像我当初在当那个打工的主管一样，不知道怎么教啊，
嗯，
对于待比较久的人，他们可能也要花心力再去教其他同事，新来的同事也对他们来说也挺麻烦的。
的确是，
他们可能也不想教，对他们来说我就是来这边领一份薪水的嘛
对
对啊，大家好好相处嘛，上班 相处下班就再见这样子，他工作的时候就工作，也不要太麻烦或者是怎么样，
嗯，
他们当然也会不想要额外的增加过多的业务量。
对，教人其实就是一个多出来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当然也跟公司有没有针对职位的培训有关啊。
嗯，
因为没有就变成是目前就是入职比较久的同仁需要去承担这个多出来的业务嘛。
对，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嗯，那你入职的时候公司会给你一些比方说你这职位需要做到什么的教你怎么做的文件吗？还是都是靠比较资深的主管来教你？
我的前面的人有留工作笔记，
是他自己写的吗？
对，应该是他自己做的，所以应该说这个部门我觉得对公司来说可能他也没有那么看重，
嗯，
所以就没有花任何的心力在建制好这跟这个部门有关的所有的资料的 控制啊、职责啊，然后职位的说明书啊、
嗯、
或者是系统的操作手册这些东西、嗯、就可能在系统被发明的那一刻他们开始使用的时候他们学下来就那样，所以就一个人教另外一个人、嗯、啊，你的上一个人有没有做笔记，有的话就有嘛，
对，有的话就 lucky， 没有的话就
没有的话你就要问前辈嘛，
嗯，
那反正他们都会想办法搞定这样。
对，
因为那些东西其实只是按一、按三、按五、按八、按十七这种的，
对，
打字这样，它其实没有太难，做成笔记也不会太难，所以可能前面的人有留下，在下一代的人就又再稍微更新一下什么之类的，大概就这样。
但你不觉得这种靠人教人其实很不稳定耶？
其实是不太可靠啦。
对啊，因为 你也要看你前一个人的学习状况嘛，他如果也自己不是很会的话，那他要怎么样把这个他该怎么做好这职位的部分传承下去，
嗯，就对啊，看运气的，
而且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教啊，或是 来修正。
但我觉得难免都会有交接的问题啊，
嗯，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在乎这个交接的重要性，然后去好好的把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吧。
嗯，
因为说真的，像我待的金融业，金融业嘛，你想它是一个很多大的公司，多少人，到它最上层的人一定绝对不知道我们这个部门的业务是在做什么的。
对，
我觉得不太可能知道，因为太小了。
嗯，
因为我们这个部门对他来说太小了，他可能真的就是他不 care。
嗯，而且距离可能太远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啊，反正就是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门，你们就自己好好的生存下去。啊，生存下去 也不难嘛，因为它就是个行政部门嘛，我们没有在做什么真的很复杂的事情、嗯、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比较像是这样，就是不好不坏的主管。当然我是有耳闻隔壁部门的主管不是很好啦。
嗯，
之前的集数我有讲过，对，但这是我听说的啦。没，他也是可能就也不知道怎么管吧。
嗯，
然后他又是空降的，就是从别的金融业挖过来的，跳槽过来的。
哦、嗯，
那一来他就是因为毕竟是跳槽过来啦，你总不可能他有那个年资在，你还把他丢给从基层开始做起。
对，
所以他可能一来就是接什么部门的主管这样子。
对，
可是他又不见得真的很懂这个部门在做什么。从我的观点来看，他是一个非常在乎自己面子的人，所以他大概，我猜他刚来的时候大概也不太愿意承认说这些人比我还懂，
不想要承认自己不懂这些。
对啊，但当然这都是我猜测的嘛，毕竟我是一个后进的人这样子。
对，
但是这样子空降来的主管可能就的确也会有一些跟部门的冲突啊。
嗯，
对啊，所以就会有人在抱怨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自己实际观察到的是那个主管会打瞌睡啦，啊，因为他就坐在我附近这样子，然后就是会打瞌睡，然后会有时候会打呼，会听到声音这样子。
嗯，
啊，因为我们又行政部门，我们又超安静，
对，
所以就有那个你打呼的声音，然后你就会转头看一下就哦，或者是听到他在骂人的时候，就我之前有讲过他在骂人，可能就是骂一些那种公文的用字，居然要用竟然，但是要用然而。类似这种的
很小的东西。
对，就是其实我听不是很懂，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个部门的，但是我感觉出来这个东西好像
不重要，
不是那么重要吧。
嗯，
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比较像是就是有对外的业务的单位这样，不是像我们这种纯行政的单位。
对，
所以可能更重要的应该是怎么样的去跟客户交际。
对，
然后怎么样去谈生意，对不对？怎么样了解客户要的条件是什么，然后怎么样的去帮公司做出利润，同时又能符合客户的需求，类似像这样的事情这样。但我通常听到他在骂人的时候都是骂他们那个部门里面看起来比较老实的，然后比较像是可能在他们部门也是偏行政，然后讲的内容大概都是那些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挑字眼的毛病这样的。
对
对，所以我猜他对他们部门的人来说应该也是造成一些困扰。
嗯，
但尤其是我们公司还算蛮大的，所以有些这种八卦的事情大概也都不太会传到我这种新人的耳朵里面，就是自己慢慢观察，有些人会跟你透露个一两句这样子。
嗯，
对啊，
听起来这主管是 不怎么在做事，然后又会去管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
对啊。如果我们把主管分等级，他应该是比那种什么都不管的主管还要再下一阶的。
对，因为他管的，
因为他又管，对，
他要管，可是又管的不是重要的事情。
对啊，就是让人觉得很靠北。
对，
但当然从我这样看出来，他也没有做真的太出格的，不是会上 Threads 或者上 D 卡的那种鬼故事的那种等级。
嗯嗯嗯。
但大家就难免还是会有一点小抱怨啊。
多少还是造成一些扰乱，
都或者是他们的搞的动作都是台面下的，不是我看到的，
对，
或者是之前发生的，那这就不归我管了。我们今天这样子讲下来，其实我觉得通则就是到底一个组织有没有具备管理的知识，
嗯，
跟制度，因为这其实差蛮多的。啊，制度不是那种死制度。比方说像金融业当然有很多制度啊，我们签合要签很多层，申请一个什么东西要做很多的流程，然后人来了，然后要报告，要签合，要干嘛干嘛，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流程要做。但我讲的制度不是这个嘛，我们的制度应该是要为了让事情变得运作更好更快来做设计这样子。
对，
如果一个组织有这样子的制度啊，管理的人可以去思考到说他应该要怎么样去活用他的下属，这可能胜过请下属吃饭这种。
增进感情凝聚力这种。
对啊，我觉得会做人不等于会做事，也不等于会管理。
嗯，对
啊，但是你主管得要管理嘛，因为那就是你领薪水的来源嘛，你的工作就是管理嘛。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的就要播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就要播呢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半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还有 MixerBus 这五个平台都有，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想要听到更多跟人事管理力有关的事情，或者是你本身呢就是经营企业，然后呢你在人事管理力上人资啊找人啊等等各方面这种事情遇到问题的话，也都欢迎来讯私讯我们，那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